圣灵三，这是关于受圣灵洗系列第五部分中的第三部分。为了能够完全充分的理解，按照课堂的序号来学习，这是很重要的。就像被写下来一样，很高兴我们已经出版了这个系列。最初的预想，这个系列是由四个部分组成，后来就变成了五个。我们对此表示忠诚的歉意，但愿上帝用光和道来照亮你。就像圣经在新约中提到五旬节那天圣灵从天上降下来的一样，领受圣灵洗超过了一切。如果不说是超过了一切，在基督教中至少是这样的。据估计，目前世界上有五旬节那样经历的人在 1.3 亿到 5.85 亿之间。浸信会派、传统基要派、天主教派、卫理公会派、拿撒勒派以及无宗教派别集会的人们等等，他们当中也有许多的人证明了五旬节的经历。根据2006年4月今日基督教的记载，使徒以及每年190万的增长速度已经发展到了 5.8 亿。这个杂志引用了巴雷特和约翰逊的话，五旬节建立在一个150个普通基督徒的基础上。有人估计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徒是灵恩的基督徒。巴雷特是一个宗教统计学家，他记录的这个数字是 5.23 亿。很多宗教的教会用下面的这些事情否定圣灵受洗的神迹，在无休止的辩论和争执中，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此做是出于圣经历史还是科学。你准备好了相信这些经文了吗？那些仍然没有把生命交给基督耶稣的人会到你所理解的领域以外的东西，这是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能够完全理解和找得到的。如果你还没有重生得救，请点击更深经历耶稣，介绍如何承受神的国。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神说，马可福音16章16到20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们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神说，使徒行传2章1到4节，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神说，使徒行传10章44到47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那金子又水给他们施洗呢？神说，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12个人。人说， 说方言是一群不见钱的人说的废话。几乎任何超自然的现象都不属于今天这个时代。非宗教和宗教非信徒完全否认超自然现象的存在。现在来听这课的录音，受圣灵洗将回答原来提出的十个问题。我们重新来温习一下我们所提到的前面四个问题。问题一，耶稣基督给初期教会的第一个命令是什么？答案一，耶稣基督给升天以前给初期教会的最后一句话是要他们等候领受圣灵的洗。问题二，人们在重生得救的那天会自动的领受圣灵的洗吗？答案二，受圣灵的洗是在重生之后一个完全独立与特殊的经历。问题三，古代的使徒们是如何领受圣灵的洗的？答案三，古代的圣徒们领受圣灵的洗以后，他们就开始说新方言。问题四，古代的圣徒们如何知道一个人是否领受圣灵？答案四，彼得在哥尼流的家里看到的事情，事实上表明他们确定他们已经领受圣灵的洗了，是因为彼得听见他们在说新方言。圣灵将要回答五、六、七个问题。问题五，领受圣灵洗的目的是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到18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不见他，因为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再到你们这里来。圣灵的能力，耶稣基督的安慰师，永永远远超过了理智的理解。然而圣经确实定义了圣灵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四个基础和重要的功能。第一，约翰福音14章25到26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首先，圣灵是一位超自然的保惠师。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他就开始理解圣经的话语，并且在领受圣灵的洗以后，就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加速理解的过程。约翰福音16章12到13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自己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想象一下，圣灵住在你们的里面，并且引导你一切的真理。约翰一书2章27节涉及到这一点，来读一下。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一个人能够理解解释上帝的话语给我们听，但是我们需要圣灵来教导我们更快地理解上帝的话语，并且引导我们成为公义的人。二，圣灵的第二个工作是要提醒我们想起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字面意义上讲是给我们一个超自然的记忆。圣灵的工作之三是超自然的能力。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1章8节里说，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复活后的第50天升天。圣经没有记录在这段时间内任何一个灵魂得救。值得注意的是，在耶稣复活以后，他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他发现门徒们都因为害怕犹太人躲在门后面，但是在五旬节那天，门徒们受了圣灵的洗，他们勇敢地走到了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 为主赢得了3000个灵魂，而这个结果仅仅是在几分钟之内，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内，领受圣灵的洗给教会无穷无尽的力量。四，圣灵的功能是为生命做超自然的祷告。罗马书8:26-27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将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有生命很软弱，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或许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需要为一个特殊的情况怎样祷告，还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灵里面的沉闷或者忧伤，并且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解决这样的情况。有一个人曾经问我说，为什么我会用一种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语言祷告呢？答案就是上面所提到的一切事情了。圣灵的祷告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在真光中能够完全的被理解的。在约翰一书5:14-15中这样说道，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向他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求，他就垂听我们的祷告，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祈求，他就垂听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心。现在想象一下，圣灵的祷告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做的祷告，并且是达到天父面前最完美的祷告，结果就是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数年以前，当领受圣灵洗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弟兄身上的时候，有些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发生了。在接受圣灵的洗礼以后，最开始的现象是说方言，他一直在说一句话进入他的脑海中。第二天当去学校的时候，他就问一个很会说很多种语言的老师，是否知道这句话的意思。这个老师用拉丁语告诉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的罪，我的罪，我最大的罪。这个学生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也不知道这个严重的罪究竟是什么，但是圣灵知道了，并且为他的好处在神面前祷告了。如果你经历一个很难很艰苦的时刻，并且不知道怎么样来祷告，那就专注在圣灵的身上，让他用方言为你祷告。记住，你不知道在祷告什么，但是有些人知道，因为如果这个方言不是人所知道的，那就是神所知道的了。几年以前，我和我的家人在澳大利亚的蒙特利尔度假，我们在那里的酒店里住了一间房间。在一个很特别的星期天，大家聚集在客厅里开始了一个小小的家庭集会。结束以后，我们把帽子给一个负责我们房间卫生的一位女士，我出去给她一件礼物。我很惊奇地问她是否重生得救了，她说她刚刚相信30天。我就问她，你受圣灵的洗了吗？她用憋足了的英语跟我说还没有，但是他很想要。我就叫我的妻子和儿子，在跟他讲完了神的话语以后，我跟他说我们会按手在他身上，直到他接受了圣灵的洗礼。我告诉他我们会为他祷告，然后我会说，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神的灵的恩赐。我告诉他在那个时候要举起双手匍匐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圣灵的洗礼，然后就说另外一种语言，一种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语言。我还告诉他，我和我的妻子儿子会用一种不知道的语言的祷告来祷告，所以不要感到紧张。我们就开始祷告，但是这个姊妹却一直在保持沉默。我们不得不停止祷告，并且问他，为什么你不开口开始祷告呢？他告诉我说，他一直在听我的祷告，因为我的方言是他本族的语言，很确定这是一种西非的土著语。对我来说我完全不知道，但是对他来说 却不是如此。我就问他，我在说什么呢？他就重复我的话，天父，求你用圣灵来充满这位女士。在这段插曲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三个人都在为她祷告。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却是为她的利益。我跟她说，我们应该重新祷告。这一次，她接受了圣灵的洗，并且开始用方言祷告。圣灵的第四个功效就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它是生命祷告超自然的力量。问题六，当今时代基督徒还会领受圣灵吗？就像我在这篇文章的前奏提到的一样，全世界范围内估计从五旬节到现在领受圣灵洗的基督徒从 1.3 亿到了 5.85 亿。问题七，当今基督徒还会领受圣灵的洗，有恩赐有神迹伴随吗？在使徒行传2章38到39节，上帝的话很清楚地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圣灵的洗是给每个重生得救的人的。第三十九节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在圣灵第一部分中，我提到了第一个争论，就是带着一摞书进来的挑战者们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受圣灵的洗，说方言，赶鬼，按手医治病人等等，这一切的神迹。这些挑战者们否定这一切的神迹，并且错误地认为如此般的神迹只会发生在古代的使徒行传。在辩论的期间，我们也谈到了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挑战者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很敌对的问题，你有任何的恩赐吗？如果有的话在哪里呢？我告诉他，除了领受圣灵的洗说方言以外，我还有翻方言的恩赐。就在那个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并且提高声音说，好，那现在就翻翻方言给我们听听吧。当然，任何认识圣灵恩赐功能的人都知道，直到你听到一种新的方言，你才可以翻译。我告诉他，我不会表演给他看的。我继续问他，你可能很想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神迹不会发生在你的教会里面吧？他说，正是这样。接下来他就很快地结束了这个辩论。我说，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17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但是你们是不信的人，他们气急败坏地从椅子上跳了出去。我希望他们之后能够意识到马可福音16章17节所提到的，我在上面所说的他们不相信上帝大能的手，在辩论中清楚指明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为了重新定位他们的位置。这个辩论结束得很讽刺，举行辩论的这个房子的主人是他们教区的居民，他们不但从这所房子的里面落荒而逃，而把这位老妇人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她坐在一个教会给她买的轮椅上。我们就问她，按照马可福音16章和雅各书5章，她是否愿意我们按手为她祷告？她愿意。祷告以后，她立即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这个神迹没有发生在其他的教会，正是因为他们拒绝了相信上帝清清楚楚地写出来的话语。下面关于圣灵从1到7这几个问题的简述。一，耶稣升天以前的最后一句话，以及给初期教会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等候直到领受圣灵的洗。二，受圣灵的洗是在具重生之后的一个超自然的独特的经历。当古代的使徒们受了圣灵的洗以后，就开始说新方言。在哥尼流的家里，彼得所遇到的事情向人们显示，事实上是因为彼得听到他们说的新方言，才知道他们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圣灵的四个基本功能如下所述：一、超自然的老师； 二、超自然的记忆；三、超自然的力量；四、超自然的祷告。六，当然今天的基督徒们也应当像古代基督徒一样领受圣灵的洗。据估计，全世界上领受圣灵洗的人从 1.3 亿增加到了 5.8 亿之多。领受圣灵的洗的标记是在《使徒行传》二章38-39节这样告诉我们。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需要你带着信心进入。这就是圣灵第三部分的结尾。第四部分，顺服上帝的旨意，希望你能够继续相信。请点击圣灵第四部分。